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17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谈在加州要推动的一个新的法律哦，这个法律呢跟死亡有关，是安乐死。那么这个安乐死在全国来讲的话，大多数的州都是属于非法的。那么目前呢只有8个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施有尊严的死亡。那么这些州呢是奥勒冈州、华盛顿州、蒙塔拿州，还有佛蒙特州，还有加州，以及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 New Jersey and Texas。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安乐死，其实在合法的路上啊，那么其实也做过了一些调整，但是呢现在有加州的议员现在就提出，他想要把这个安乐死的适用范围要再做一个扩大，让重病无法治愈并且不是绝症的人哦，也可以来适用这个安乐死，比如说阿兹海默症。那么同时哦，这个因为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全国来讲的话，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安乐死哦，而且每一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加州现在正在推动的就是希望患者不一定要是加州的居民，所以外地来的人，就是外州来的人，一样可以到加州来申请安乐死。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正在推动的这个立法，这个立法的这个法案呢是 SB1190 啊，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研究，看看这东西有没有人赞成呢，还是说大家都还是处在一个保守观望的态度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法案来做一个深入的介绍。好，今天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五位杂谈的主持人赵瑞，跟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广义姐好，我是赵瑞。
欢迎您来这个居住在加州的居民哦，其实我们知道啊，在纽约的听众朋友，纽约是没有安乐死的 ，OK？ 那么加州有，那么加州的居民如果得到绝症的话，现在是可以跟医生来申请安乐死。那么现在呢，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立法者现在要把这个安乐死的法案呢、啊、做一个扩大，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现在的法律跟未来推动的法律有什么地方是有很大不同的呢？
是的，我们其实原来的法律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加州执行的这个法律呢，是从2016年成为的法律，它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叫做《生命终结选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在2016年成为法律之后呢，但它其实这个法律它是有个有效期的，它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法律。之前这个生命终结选择法案呢，是到2031年1月1号就到期，也就是说，在那个之前，或者这些议员们选择去延长这个执行时间，或者是选择废除这个法律。那现在呢，大家做的呢是要修改这个法律。那么修改这个法律的内容呢，其实是要扩大这个法律之前所包含的内容、包含的范围。比如说之前在这个法案2016年公布的，我们现行的安乐死的这个法案是其中有两个条款，就是说剩余时间是6个月的生存期，然后再有呢还要对这个人有这个行为能力等等的这些要求。那么他在新的这个 SB1196 这个法案当中呢，就要对这个呢进行很多的修改。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修改哈，就是要把绝症这个词替换掉。替换掉什么呢？替换掉就是说，当这个人在严重且无法治愈的医疗状况下使用该法案。这个讲老实话，就是说听起来你有点觉得像是文字游戏哈。说到绝症，所有病都可以是绝症，因为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嘛，对不对？
嗯。
那可是他现在要把这些很多语言性变得更宽松了，前面加了更多的这样的词之后呢，就意味着要让可以能够实施安乐死的这样的这些人群可以有这个机会。好比说你前面刚才广义姐提到的，就是这个阿兹海默病人。那我们都知道，阿兹海默病人你得了阿兹海默并不代表你立刻可能就会死亡，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就会死亡。有些阿兹海默病人 可以继续生存10年、15年都是可能的。但是问题是，当他们到了生存的后期，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有这种自主决定的能力的时候，那么谁来决定他？所以在这个扩大的 SCP-1960 里面，甚至要求说是阿兹海默的早中期，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去决定自己要不要选择这个这种所谓被帮助性的这种生命终结的法案。
嗯哼 ，OK， 就是，有尊严的死亡吧。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立法者为什么要推动这个法律来做改变呢？是担心人家活得太难受吗？还是怎么回事啊？这总要有一个目的嘛，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你看哈，以前就是我们现行的到2031年1月1号来截止的这个法律，它要求的是，如果是主治医生确定为是患有，定义为是患有绝症，然后呢，病人呢还要在间隔48小时之内提出2次口头请求，然后呢完成这个法律的程序之后，然后提交特定的请求、助死药物等等的这些特定表格之后，那么就可以按照一些规定来给他。可是事实上，在现在变成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就犯到说，你只有6个月临死，就是说6个月之内就要死亡的病人才有这个痛苦嘛？可能有些人在8个月的时候也有这个痛苦，或者是有些人在10个月的时候，他的生命期被医生宣判为说你还能活12个月。可是他每天也都活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他们也有权利这个决定自己的生死？所以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网站上哈，就是支持的网站，支持这项法案，这项 SCP-1960 法案呢，就是说其实这是最终像一个是把这个选择死亡，或者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选择死亡，当成是一个人权，也就是说安乐死最终也可能会被规范为首选的有尊严的死亡方式，也就是说安乐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说你只有6个月生命期的人的权利。
OK， 因为这个推动安乐死的这个新版本的法律里面哦，他还强调就是说患者不需要是加州居民，就像我在之前说的，这个在全国来讲安乐死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的，全国现在目前只有8个州是可以的，我们有50个州啊，所以绝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加州想要对这个安乐死进行这个新版的法律做一个改革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外州的人也可以到加州来死。我这样讲哈，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法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想要推动加州的殡葬业嘛，还是怎样？不是吗？我们平常讲说哦，我们是全国第一，我们怎么样？那你今天要开放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条件给所有的人到加州来，这是什么意思？推动殡葬业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分析。
因为这就是说，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当他的生命在走到最后，如何才能够定义尊严？而且呢，我们加州的所谓的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博爱，它是不仅仅体现在针对我们加州本地的这个居民身上，他也认为像是说其他美国各州的人，可能都应该有这个权利来选择自己有尊严的死去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而且呢，其实把外州的很多人带到加州来，按照它里面的一些细则的规定的话，他也要有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医疗记录。你不能说你在那个纽约州，看了5年的病，然后你想死了，然后你飞到加州来，然后找医生就给你签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是要有一段时间持续在，当然这段时间到底是3年、5年还是2个月、8个月，这是要靠他最后法律的最后成文之后，如果能够成文的话，他最后怎么样界定，但是他也会需要我们在加州的医生，还有这个所谓的心理医生、所谓的伦理医生各方面的医生，给他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持续的观察和治疗之后，再来判断他是不是能够在加州接受安乐死。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推动法律，同时还想要造福全国的人，我们要把这个博爱给，就是把这个机会给其他没有机会的人来有选择权。 OK， 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法案哦，法案要成为法律哦，基本上它的推动都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当初这个制定安乐死的这个法律是从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是2005年开始推动的，你想想看这是多少年了，后来到2015年才完成法律的修法，历经十年才做到。那么现在想要推动这个安乐死的新版的这个法案的话，你认为推动它的机会有多大？还是要历经很多不同的层次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准备啊思想啊，就好像我们常讲说以前看到同性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怪哦，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说啊，人家同性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是他家，不是你家，对吧？所以后来慢慢的也发现都有一些改变了。那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我们加州的这个安乐死的法案，想要做一个革新，那如果要做成这么开放式的，你认为它变成法律的这个可能性跟几率有多大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哈，因为首先它原本的这个法律已经摆在这里了，所以现在是基于这个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修订，进行一个更加的细节的，不管是扩大也好，或者是细节的完善也好，它的修订的过程应该会比它当初立法的那个十年的过程要短很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老实话，有一些已经利用到这个条款，虽然现在没有公布说具体说这个人数是多少哈，但是也的确是有些家庭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个法案对自己家庭无论是这个医疗照顾的这些财政上的一些压力的缓解啊，还是说对病人承受痛苦上面的一些缓解啊，可能有一些家庭在这个里面是受益的。所以呢，一旦有这样受益的，有这样好的消息，或者是有这样好的反馈出来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身边的很多人。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了一个头以后，未来他要再往推进其他的部分的话，就很有这个可能性了。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来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因为我们的国家哦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且是宗教信仰非常强的，不管是你宣誓，这个到法院去作证也好啊，或者是你宣誓成为公民也好啊，你都会要上上帝这个来做宣誓。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信仰的一个国家，他认为觉得这个生命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你说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待会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生命权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这到底这个这么开这么自由派，这个行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的安乐死法案 SB1196 啊，也叫做尊严死亡法。那么这个法案呢，想要做一个新的调整，就是打算将这个法案扩大适用到重病范围，但不是绝症的身上。那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有尊严的这个死亡，你得到的是重病治不好了，所以你可以去死。好像这样讲好像有点粗鲁，你可以选择这个结束你的生命啊。那么待会呢，我们也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种法案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你希望有这种选择权吗？还是你认为觉得做这种选择权太过自由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想我们谈的这个既然是法律哦，但是法律跟我们的价值观哦，跟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还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强的国家，你看看总统今天要宣誓就职，他要向上帝发誓，他要手拿圣经。我们今天宣誓成为公民，你也要向上帝这个发誓。你到出庭去法院作证，或者是说你今天去当陪审员，可能都要向这个上帝发誓，意思就是说你是真诚的，你是有这样的信仰的。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保守派的这个民众啊，或者保守派的意见都是认为说，生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不是你啊，所以一个人什么死亡是要由上帝来做决定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加州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自由派的这个州啊，所以或者是说有很多自由派的想法都是认为觉得说，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加州就会有安乐死的这个法律，就像现在这个常常在全国内讨论的这个堕胎权一样，自由派就认为觉得生命长在我的手中，我的幸福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所以加州就可以由妇女自己来决定肚子里的生命。那么来 我想接下来请这个赵瑞啊，这个我刚才讲的出生权，好，你出生一个小孩，或者你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不是都是属于自由派的这种比较开化式的想法呢？比较前进呢，或者是说，其实前进的另外一面叫张狂，你知道吗？所以你的看法是什么？
说到出生啊，这个堕胎啊等等这些，我相信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大家都会有这个自己的看法哈。那现在关于就是说这个生命终结扩大到一些慢性病啊，甚至是就是不是绝症，不是所谓的绝症的这些患者之后，那一些反对的团体，我遇到了一句话，就是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还挺这个让我觉得很震撼的。
嗯，
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杀戮是对痛苦的可以接受的答案，也就是说，你安乐死也是一种杀人，但是这种杀人，当有人告诉你这种杀人不是杀人，是为了帮助你结束痛苦，那就是变成可以接受的杀人。
嗯 ，OK，
你会不会觉得这话还蛮让人挺值得深思的？因为在很多反对的团体里面，都认为说，当人们仍然相信，或者是人们愿意相信合法化的协助自杀或者是安乐死是对于这个是关于仅仅是关于绝症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看到，从这个 SB1196 法案被提出的时候就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针对一种限制的权宜之计。那么慢慢的从一个入门级，花了10年时间进入入门级，然后现在就开始不断的升级。所谓的升级是什么呢？就是让协助自杀看起来不是那么激进。然后呢，当现在我们开始对于这个患有慢性病的、患有痴呆病的患者也可以接受协助自杀的时候，那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杀人也没那么可怕了。
嗯 ，OK， 所以我们讲安乐死，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协助自杀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要用哪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在病痛当中，谁都生过病哈，谁都有些时候你那时候哎算死了算了，你知道吗？谁都有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你感冒很严重，或者是说我想前一阵子前一两年那个新冠肺炎，你看看你有得到那个后来白肺的人，你知道吗？你得到感冒什么什么令到别人把你的肺摧毁掉的时候，为什么新冠它最重要的是肺炎这个部分啊？它新冠是名字，最重要它是肺部感染、肺部破坏。你知道你肺不能呼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生不如死吧？那种感觉、那种痛苦，应该真那个时候，大家如果真的有人好了以后，我相信都会经历过这段日子。我相信这个生病没有人愿意啊，所以生病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缓不过那个气来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很失望，你知道吗？所以我问赵瑞，你觉得呢？你手里如果有这样的权利的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比较安心，还是你觉得说你有别的看法？
我真的很难说这件事情。哎，讲老实话说，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常常遇到的就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境界。比如说我同一天我会遇到有的人就是癌症晚期，然后痛苦到趁这个医生护士换班的时间自己拔管，
嗯，
自己去把自己身上那些就是维持生命的管子拔掉，自己求死。
嗯，
那我也看到就是人已经真的是完全是靠着这些管子在维持着，可是家人不愿意放手。
嗯，
家人不愿意放手，然后就这么一天一天在医院里面这样耗着维持着。那甚至连这个病患自己本身的父母都会觉得说，哎呀，你放弃吧，他太痛苦了。可是丈夫不愿意放手。
OK，
所以你在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真实的例子。所以这个 SB 1196呢，可是你说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当你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法律的时候，尤其是要用很多法律的词语去界定的时候，反而我会觉得让人们产生很多的行与不行之间的左右为难的混乱。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在 SB 1196里面，他就说要把这种所谓之前的绝症要换成是一种严重且无法治愈的医疗状况。好了，那他怎么来解释这种严重且无法治愈的医疗状况呢？他说比如说使个人处于不可逆转的能力下降的状态。哎，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都在变老啊，我没病我也在能力下降好吗？
OK OK，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 OK， 我的感觉哈，我跟你刚才讲的那个左右为难哦，我跟你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互相交换一下哈。我也是加州的居民，你知道吗？所以我住在这里，我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手上一定要有这个权利，我有了这个权利，我可以不行使，你知道吗？我最怕就是说，我想死我死不了。我没有这个权利，我还要坐飞机到什么地方去？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事哈，他是台湾来的那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叫傅达人。他那个时候就飞到欧洲去，对对对，他也在我们公司上过班哈。他后来他是非常资深的体育记者，他身上就是患有重病，然后在台湾没有。台湾不能安乐死，那时候加州也没有安乐死，所以他后来飞到了其他的国家，欧洲去死的。所以我的意思，
我有看他那个纪录片。
对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想要把权力拿在手里，但是我要不要用，这是我最后再来决定。我就怕我没有这个权力，到时候没有这个权力，你就想都不用想了，不是吗？就好像我今天有一把钥匙放在我的口袋里，我要去开哪一个门，那是我的决定嘛。但是我如果没有钥匙的话，连那个门都开不了，对吧？我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一定要开那个门啊。你觉得呢？
是，话是这样说没错，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钥匙开门那么简单的问题。原因是这把钥匙背后如果是一个火药库，你不可能人人手里有这把钥匙。那就像说人人手里如果有这把钥匙，如果你量不好这个度的时候，你随机使用这个钥匙的时候，那到底这个钥匙到底是帮你还是害你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荷兰是很早就可以通过这个安乐死的一个国家哈。那现在荷兰最新的一个新闻是一个28岁的女大学生因为得了抑郁症，然后她的医生告诉她你的抑郁症无法治好，所以她将要在5月10号进行安乐死。
哇，
28岁抑郁症。
嗯哼，
对。
OK， 所以
那你说这把钥匙给她到底是给的对还是不对呢？当然某种角度上讲，我自己没有抑郁症，我也知道很多人得了抑郁症之后在那个状态里面真的也是很难受。可是我们大家正常的思维，你去想一想，一个28岁的人得了抑郁症之后，然后就把后面所有的这个，如果假设说他能活到78岁，还有50年的生命，也放弃了50年的这个医疗的发展。
嗯，
然后就5月10号，就是下个月，
嗯， okay，
选择安乐死，然后医生、伦理委员会等等等等都已经签字了，现在就等着这个日子而已。
哇，所以现在那个是荷兰，但是你认为加州如果这么前进的话，你觉得这个对于
可是如果说继续往前走的话，那他也在往这个方向走。我的意思，刚才我跟大家举的这个，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解释严重且无法治愈的医疗状况，我们真的用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心态去看，每个人最后的终点都是死。
嗯，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疾病，你也是在不断的能力下降的状态当中。然后还有在这里面还要考虑个人所有的医疗状况，所以现在很多反对的团体认为是说，现在之所以很多人想要安乐死，想要被协助死亡，想要放弃治疗，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医疗保险，各个医疗保障太贵了，让很多患有慢性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被迫去选择过早的死亡。所以呢，包括他们可能缺乏住房啊，缺乏食物啊， 缺乏疼痛管理啊，缺乏心理健康治疗啊，缺乏社会心理支持啊，等等等等这些原因，让他们想要说我活着只是一个负担，那我还是死了算了。
嗯 ，OK， 好，也有你的这个角度啊。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这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发挥一下您自己的一个判断呢、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加州的这个安乐死尊严死亡法，现在打算这个法案呢扩大适用到重病的范围，但是不是绝症。那么意思就是我要反正医不好，那我可以选择死，是有尊严的死亡。你认为呢，这种法案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到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是加州的安乐死法案，就是尊严死亡法。那么现在呢，希望能够做一个修正，做一个调整，就是打算将这个法案扩大适用到重病的范围，但是不是绝症。我们现在是只有绝症可以使用的，重病的范围，那这个范围就大了。意思就是说，你在自己有意识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得到了重病，比如说像阿兹海默症，比如说像抑郁症，比如说很多很多的这个病啊，你可以自己决定有尊严的死亡。你对于这种法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同时这个法案啊，还这个不再必须是加州的居民啊，外州的人也可以同时申请到加州来进行安乐死。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五味杂谈的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蛮沉痛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死亡是我们所有的人最后面的归途，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还是恶人还是好人。但是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爸他是得了一个绝症的人啊，他很刚毅，也坚持在不断的治疗，但是这个东西他是也是无法挽回。然后最后面他到医院里面，就是只能靠一些维生系统保持，就是说他还活着，其实就是说他各项机能已经就是除了脑部，剩下身体各个器官已经都逐步开始走向枯竭。最后一刻的时候，医生说你们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决定？我是说还我想让我爸能清醒一下。他医生是说，如果你想让你爸清醒的话，就可能他的生命就随时随刻就可以凋谢掉。我说那没有办法，我觉得我还是要跟我爸爸讲一句话。那我问我医生，就是说那我爸能听得到我讲话吗？我爸那个医生就说，那我把心电图跟脑电图留着，你看他有波动他就能听得到你讲话。
OK。
然后医生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以后，半个小时我进去了，跟我爸讲，我说爸，我们回家好不好？一下子我就看见老人的脑电波就开始波动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人有办法尊严啊、有尊严的死去，他也知道他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面再生活了，再存在下去，这么痛苦的存在下去，我觉得就是说让一个人尊严的死去，这个是对一个人的尊重吧。
你支不支持？你支不支持？你支持？如果有一天你得到了一个什么重病，不是绝症，重病，你想要就是有这个选择权吗？
我想我有出生的权利，我没有出生的权利，难道我还没有去死的权利吗？
OK， 有，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门一旦打开了以后，你不知道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什么样的魔鬼会跑出来，好不好？就像刚才赵瑞解释的，我们听听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觉得呢？
OK 啊、其实我是支持安乐死，但是我不支持扩大，因为什么呢？ 如果是不那么严格，把它扩大化了以后，就有很多人被安乐死。
嗯嗯，
所以说现在呢，各国之所以这个安乐死通不过，就是因为害怕被安乐死。
被安乐死 ，OK。
对，所以说临床上其实原来我们做临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即将死亡的人，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但是他们求生的欲望都非常强，几乎是100%想生存下来，没有一个愿意自己走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有时候在身体好的时候，就像刚才的先生说呢，你是有死的权利，但是当你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未必这么想。
OK， 我有道理，
临床上见的太多了。
OK， 有道理。这个，你看到别人痛苦，你觉得他应该要结束，但是问题是你不是他嘛？你要躺在自己，你自己躺在那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你是真的愿意去死，还是不愿意去死，还是别人帮你做了决定，或者你当初做的决定有没有错误？你只有到那一刻的时候，你才知道。好，所以你认为觉得说安乐死你是赞成的，但是把它开放，现在我们要改革。变成什么适用什么重病范围？你觉得不可？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哎，广云你好。
好，
我反对这个法案。
嗯，
这个法案它扩大化了这个安乐死的那个范围。
对，
它逃避了一些社会责任和一些医生的一些责任。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有很多。医学方面不断地为延长生命而做出贡献，可这一种就提供了有一些医生，我不是说所有，部分医生对有一些病症绝症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会逃避，他说哎呀，这个没办法了，算了算了，让他死了吧，就有这种情况出现。
OK，
所以我反对这个法案。
OK， 好，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法律会让人产生惰性，就觉得我也不治疗了，你也别呢，反正就这样了吧，阿兹海默症差不多了，就这样哦。好 ，OK， 了解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喂，
我赞成安乐死。
我现在讲的是要扩大变成重病，比如说你得到阿兹海默症，你说我要去死，也可以，你觉得赞成吗？
我赞成，
因为
没有经历的家属不知道其中的痛苦，所以我赞成。我希望纽约也能够跟进，能够安乐死，就不像那个富达人还跑到这个瑞士去安乐死，你看多痛苦。
嗯，
我的狗我都可以给他安乐死，我自己我却不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安乐死。而且我们老都老了，何必浪费资源？
啊，
我们在台湾的人，我们都已经签了三部，遗体也捐赠，为什么想不开？还要把这个年轻人，他们有年轻的生活，可以享受人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照顾老人家的这个身体这个生活上面？谢谢，就这样子。
OK， 好，了解。你知道吗，我们加州哈，他现在如果他的法案要做修正的话，他是欢迎你在纽约来到我们这里，你知道吗，坐飞机不远，他觉得他要把这个法案很博爱的贡献给全国。纽约是没有。 OK， 好，不过你刚刚讲到一件事啊，你说连你的宠物你都可以帮助他安乐死，为什么你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做决定？ Well， OK， 是不是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价值不太一样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
嘿。
对于这个法案，我是支持的，因为人都有求生的欲望，但是当一个人他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的话，他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他不是绝症，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病，那他为什么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嗯 ，OK， 但是这跟杀人已经一线之隔了，你知道吗？
但是他医生没有叫他去死呀，是他自己就说觉得自己不想生存了。
嗯，
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因为我们没有得过那种就是说怎么讲的重大的疾病，比如说忧郁症，我们没法去想象他在发病的时候是怎么度过，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得过那种病。
嗯，
但是他如果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不想活的这种病太折磨了，他就安乐死那也可以。然后换句话说，那么多就是说患病那种就有忧郁症的人，他们都会选择自杀、跳楼啊或者什么，对不对？
嗯，
这我们也无法去阻止。
嗯，
但是如果有这个法案通过，他可以有尊严的，就是说去安乐死，我觉得这挺好的。
OK， 如果有一天你得到重病，不是绝症，你愿意有这样的权利是吗？
对，就我不一定会做这个决定，但起码有这个权利。
OK，
嗯
，OK
吧。
好好好，谢谢。所以你就跟我是一派的，就是我手里面要有一把钥匙，但是我要不要去开那个门，那是我的事。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
哎呦，别那么兴奋嘛，这个悲惨的事情哎，拜托拜托啊。我赞成，我赞成。
为什么？因为
统计数字讲，美国大概有1亿人，他对这个医疗账单呢、啊、很痛苦，活不下去，真的活不下去。
可是为了钱，然后让自己去死，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怪怪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们生命跟钱是画上一个等号，就是你多少价钱，就是你的一堆账单，这样对吗？
老妹啊，这是美国是小孩子天堂，老年人的坟墓。没办法，我那么老了，我真的很怕。我有个朋友没办法医了，9天就死了。我还有个朋友没办法医了，他活了14个月，对不对？你如果自己签下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哎，兄弟啊，你还有13个月，你怎么先来了？那也只好这样了，那怎么办呢
？OK OK， 所以你是支持，如果有重病的话，你觉得你可以选择安乐死，你是支持这样的法案是吗？
没钱了。就好支持了。
哎呦，我总觉得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它都不算个事儿，你知道吗？生命真的没办法用金钱来画成等号，你知道吗？这显得生命太过廉价，好不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喂，
你
好，嘿，安乐死不可思议。
你说什么？
可思议。
喂，
知道吗？很贵啊！
哇，这个收讯可能不太好，你再打一次吧，行吧？我都完全没听懂你说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
嘿、hey ，
对，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自己决定，就是对我自己能够做主的话，我是赞成的安乐死。但是如果用在我的亲人或者朋友身上，可能这个就非常难做决定。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人得了老年失智症，你知道我一个朋友禁止我说这个，啊，她是你的妈妈，你要照顾她，因为你不是她，你不知道她经历的痛苦，你也不知道她所正在经历走过这条路有多么难。
嗯，
所以我想，可能作为重病，这个范围太广了，那个范围要更准确一点。但是我觉得安乐死应该是我们应该要有享受的一个权利，就是。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得到这个病的话，我不希望拖累我的家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OK， 所以你是支持这个法案的，但是你觉得对重病这个东西你觉得有个问号是吗？
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想要有这个钥匙，我想要有这个 right。
嗯，
但是我不想要它被 overuse， 就是被变成说我不治疗它的一个借口。我觉得应该要去治疗，只是就是说你这个定义一定要定义的更恰当一点，你不能说变成医生说我就不治了，或者是说变，这很难啦，我觉得很难。
啊，
是
说
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OK， 就是因为很难，你知道吗？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很难，我才问你的感觉啊，你说呢？是不是很难？
是，真的是很难。就是如果用在我爱的亲人身上当然很难，可是我觉得我用在我自己身上我 OK。
OK， 理解。但是别忘了，你做的决定也会影响到你其他的朋友，他们也会觉得说你怎么做这种决定啊，你知道吗？他也亲眼看见你的这个，也许他们觉得你不是那么严重，但是 well 他们也不是你，所以 anyway 我理解。所以 事情都是一体的两面啊，就是因为难所以才拿出来讨论，简单有什么好讨论的，你说是不是，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把这个困难的问题再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哎你好。
好，
安乐死这个其实我是赞同。
来你听我说哈，我们在加州是有安乐死，我们现在要放宽那个安乐死的它的适用范围。我们的安乐死就是说，第一，你要是绝症；第二，你活不过六个月，你才能够去申请。现在想要把这个法案放宽，变成重病，比如说你可能有忧郁症治不好，或者是阿兹海默症治不好这种的，你觉得呢？同不同意 ？Hello， 断了吗？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如果我是本身自己的，我赞成安乐死
重病
也、我自己都交代小孩子，真的如果这样是没有希望的牛，最怕自己没有这个想死走不了，这个是自己的悲哀，因为这样很难受，你看着自己亲人有时候躺在病床上很难受，因为好像我那个自己的母亲几十个人在那里开会，开来开开去，然后最后多数人少数人凭多数人
来，我理解你讲的是家里面碰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是要救还是不要救，你知道吗？我理解您可能没有搞清楚，我们在加州的现在就是说这个安乐死它现在就是说适用的范围， OK， 你看一个人他可能傻傻的，或者他不会料理自己，他是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是会死人的，因为他会让你的器官也会衰竭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重病的话，你觉得呢？你可不可以选择安乐死？这个道理你知道吗？你刚刚讲了家族的急救要不要救，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程度，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生命行何贵？
什么？
不要死这么快啊！
你说什么？
谢谢。
有些时候我真的没有听懂。OK，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呀，我哎，
喂。
我们华人都认为能够活到90岁就不错，所以我既想在这个法律上应该加一个年龄的条目。
重病怎么讲年龄啊？如果有一个人他今天是30岁，结果他得到阿兹海默症
重病的话，然后又得了重病，然后又95岁以上，那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
是
不是
再加个年龄限制？
可是重病不见得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是吧？重病有不分年纪啊，身体状况，你能说我讲一句直接一点话，躺在棺材里的绝对不是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份。你今天如果讲重病加上95岁，你这不是歧视吗 ？OK，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不要被滥用就是了。好，谢谢你。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是
喂
是。
我可以发言吗？
请讲，快30秒。
我可不可以在节目上说话？
你现在已经在节目上了。
啊？
10秒钟，谢谢，请讲。
啊
？OK， 好，不好意思啊，来，这个我节目时间关系，我现在要进广告，不好意思，让您先下线，下次好不好？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加州的这个安乐死法案，想要做一个修订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不好意思，节目时间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留最后的时间给今天的这个来宾赵瑞，让他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赵瑞，你有1分钟的时间，谢谢你。
是 是的，我刚才想啊，我们所有今天能够打进电话来的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是非常理智的人。那无论是自己生命当中遭遇什么样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都希望说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智来判断说要不要使用手里这把安乐死的钥匙。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不理智的人更多。而且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我们从最早可以开始通过在自己的遗嘱中对自己预先对自己未来的医疗做一个决定，比如说我要是怎么样了，你就给我拔管，你不要抢救，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安乐死的开端了。那到现在，当你有6个月的绝症的时候，你可以进行安乐死。可是如果这条线在不断的扩大，变成很多所谓的慢性疾病，所谓的你的这个某些无法承受的，或者是在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你就可以动用这个安乐死这把钥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被滥用。我们大家其实不妨想另外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多年前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两个词 L 和 G， 对不对？现在这个词已经变成多长了，大家知道吗？ LGBTQIA2S+。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好，阿兹海默可以放宽了，慢性疾病可以放宽了，这个可以放宽，那个可以放，有无数的病可以放宽，那么最后怎样呢？
OK， 所以值得大家深思与考虑。那么我们看一看到时候这个案子未来的发展，再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